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我是静慧姐姐，
我是童慧。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增广贤文》。上一次我们学习了月柱八岁指侠的故事，让我们体会到在生活的细微处，往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真实修养。月柱八岁就能有这样的独到见解，与他从小所受的教育息息相关，可见家教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多么大。
是的，静慧姐姐，祖祖辈辈世代相传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就是家风，所以历代圣贤始终要求我们要把提升道德修养作为人生目标，以优良的家风传承，培养优秀的子孙后代，这样才能成就自己，荫庇后代。下面让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上次学习的内容吧。暮饮卯时酒，昏昏醉道友，莫骂有时妻，一夜受孤妻。种麻得麻，种豆得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见官莫向前，做客莫在后。宁添一斗，莫添一口。
童慧读得很好，我们接着看《增广贤文》的下面一段。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不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儿孙个个贤。传家二字耕与读，房家二字道与坚。亲家二字淫与赌，守家二字勤与俭。
螳螂捕蝉的典故最早出自《庄子·山木篇》，比喻人们往往为了贪图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潜在的巨大危机。第二句的意思是，我要希望家中积聚大量的财富，但愿子孙后代个个都能贤能孝顺。最后两句经文浓缩了历代治家要诀，家风传承最重要的两个字是耕与读，防范败家最要紧的两个字是道与坚，丧失家业最常见的两个字是淫与赌，保持家业最关键的两个字是勤与俭。
童慧解释得很好，我们中华民族一向重视对历史的记载，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子孙后代通过前人的成败得失来看清自己生活中的利与害。战国时期的吕不韦原是韩国商人，一次在邯郸做生意的时候，见到了秦国在赵国的质子赢异人，认为他奇货可居，便想要在赢异人的身上投资下注，最后帮助赢异人夺得了秦国的王位。吕不韦也做了秦国的宰相，而赢异人就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后来秦始皇用李斯做宰相，二人合计除掉了吕不韦。当时秦始皇非常欣赏韩非，李斯因嫉妒韩非，设计将他害死。秦始皇本想把皇位传给太子扶苏，结果宦官赵高和李斯二人合谋假传圣旨，赐死了扶苏和大将军蒙恬。秦二世登基后，赵高忌惮李斯，而设计将他腰斩于市，一灭三族。之后赵高又杀害了秦二世，立子婴为秦王。没过多久，子婴便诛杀了赵高，后来项羽攻下咸阳， 将子婴杀死，而项羽又被韩信十面埋伏给逼得败走乌江，最后落得个自尽而亡的下场。韩信虽多谋善断，国士无双，却被吕后设计杀死在长乐宫中。导致这一切悲剧的原因，就是人们不知道进退存亡之机，只见利而不见害，就像鱼儿只见其饵，却不见让它丧命的钢钩。
金慧姐姐，我明白了，正因为有了先人的惨痛教训，所以古圣先贤才特别提醒我们不要刻意去追求功名富贵，教育好子孙后代才真正重要。
是的，同慧，因此增广贤文才给我们总结了治家的要点。耕读传家可以消除子孙的懒惰，拓展后代的见识修养，所以才说欲高门第快读书。古人说奸出人命盗出贼，居家需要慎防于未然。小儿语里讲，一不积财，二不结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积财伤道，不失散财是最好的防盗方法。那么又该如何防奸呢？易经系辞上说，慢藏会盗，也容会淫。财物没有放好而引起他人的贪念，这便是在教人偷盗。打扮得妖娆妩媚而引起他人的邪思，便是在教人邪淫。自古以来，破家亡身者无不与盗、奸、淫、赌这四个字有关，这四样如同鸩酒之毒，绝不可沾。创业固然艰难，但守业更加不易。李商隐《咏史》诗曰，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金慧姐姐，我想起在历史感应统计里读到的一段历史故事。琅琊王氏是中原最具代表性的名门望族，素有华夏守望之誉。琅琊王氏的奠基者是西汉时期的大儒王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世子通易经便可以入仕，而王吉通五经，祖孙三代都以贤德著称于史，地位显赫。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鲤的主人公王祥就是王氏家族中的一员。王祥的生母早逝，继母和父亲也不太喜欢他，但王祥反而更加恭谨地孝顺父母。面对继母的重伤迫害，他仍能笃孝至纯。王祥对兄弟王览也是爱护有加，兄友弟恭，远近闻名，时人把他们的居所称作孝悌里。汉末天下大乱，王祥扶母携弟避乱庐江，隐居二十余年不愿做官。继母去世后，王祥因过度哀伤而憔悴不堪，扶着拐杖才能起身。一次徐州刺史征召王祥为别驾，他坚持不受，在弟弟王览的劝说下，王祥才应召。当时徐州寇盗很多，王祥率领士兵讨伐，将其一一击破，州界才得以清静，政化大兴。当时人们歌颂王祥，海夷之康，时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孝子王祥因得到百姓的爱戴，年迈古稀而致仕曹魏，被任命为三老，德高望重。王祥临终前留下的遗训，成为此后琅琊王氏一族长期遵循的家训，言行可复，信之至也，推诿引过，得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 兄弟夷夷，宗族欣欣，替之至也。您才莫过让，此吾者立身之本。诚信做人，诚实做事，孝敬长辈，兄弟之间互相爱护，不过分看重钱财，这样才能保持家族和睦兴盛。史书记载，琅琊王氏子孙皆奉而行之，重骄子，上孝悌，以孝友传家。在二十四史中，有三部历史列传居首者为琅琊王氏，王祥为晋书，列传首卷，王弘为宋书，列传首卷，王翦为南齐书，列传首卷。从西汉至隋唐年间，琅琊王氏有600余人名垂青史，其中正传62人，三公令仆50余人，侍中80人，吏部尚书25人，有92人担任过宰相之职。除此，琅琊王氏在文化艺术上也是人才辈出，有文章流传于世的共约70多人，善书者40多人，从王览、王正、王旷、王导到王羲之，诸多王氏子孙在书法、音乐、绘画及文学上都取得了卓越成就，被誉为一时之冠冕。南朝文学家、史学家沈约评价，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
琅琊王氏的家族历史，正是《孝经》上所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的最好诠释。对比两段历史记载，我们可以对古圣先贤的教诲升起坚定的信心。力行圣教，才是引导我们趋利避害、长保富贵的正确方法。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吧。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不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儿孙个个贤。传家二字耕与读，房家二字道与坚。亲家二字隐与笃，守家二字勤与俭。
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不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儿孙个个贤。传家二字耕与读，房家二字道与坚。亲家二字隐与笃，守家二字勤与俭。大朋友们，小朋友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童心说乐园，后面的故事更精彩，记得来听哦。